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传动系统、车身重量、风阻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三缸车就不一定比四缸车省油的。哎，就好比你五块钱买个鸡蛋饼，哎，是比十五块钱的鸡腿饭便宜了、哦。哎，但是这鸡蛋饼里面加了里脊，加了肉松，加了四个蛋，你一顿把肉加进去之后，有可能还不止十五块嘞啊。那首先啊，三缸车省油的说法其实是在说三缸发动机更省油啊。那么如果发动机除了缸数别的都一样，那么三缸发动机确实是比四缸要省的啊。那么参考沈源等人在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上面发表的论文《增压直喷三缸汽油机 NVH 开发与优化》上面说啊，这发动机排量相同的情况下呢，三缸机用的零件比四缸要少，运转时机械摩擦损失更低，那相应的散热损失也更低，促使发动机的热效率提升，最终可节省大约 10% 的燃油。说人话啊，你砍掉一个缸，损失能量变少，油耗自然就低了。就好比西瓜，你这个对半切所损失的这个西瓜汁，肯定要把啪啪啪啪啪切成很多片，损失的是要少一点的，对吧？那如果说排量比四缸小的三缸发动机，那就相当于是四缸直接砍掉一个缸嘛，那省油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对吧？但如果具体到整车三缸的车子就不一定比四缸省了啊，甚至哪怕是同款车型相比，三缸也有可能比四缸更费油的。你比如说相同配置的领克03啊，某油耗统计 APP 上面的数据显示啊， 1.5T 三缸版实际平均油耗呢是 8.4 升每百公里， 2.0T 四缸版排量是更大的，对吧？实际油耗反而只有 8.37 每百公里。那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除了发动机本身影响整车油耗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他的啊。胡玉兰在山东工业技术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新形势下探究汽车运行油耗的影响因素与汽车节能技术》上面讲啊，发动机技术、传动系统技术、车身重量等等非动力总成因素，它都能对整车油耗造成影响啊。那么发动机的结构啊、载荷率啊、气门结构、喷射技术、燃烧过程等等啊，它也对最终油耗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啊。气门来讲啊，天津大学班智博博士论文分享给你，基于全可变气门机构的高效汽油机能耗研究上面说啊，你采用连续可变气门正时技术，哎，就可以提升 6% 的燃油经济性了。如果再采用均质压燃技术，哎，就可以节省 18.8% 的燃油了，哎，已经超过刚才讲由于缸数影响省掉的那 10% 了啊。那么这个连续可变气门正时呢，其实就是 ECU 通过实时调整排气进气门的这个开闭时间，哎，来达到这个控制燃烧效果、抑制爆震的效果，从而来节省这个油耗的。哎，这个就其实和我们跑步控制呼吸节奏是一样的，你呼吸节奏对，你跑得久跑得轻松；呼吸节奏不对，你跑着跑着就气喘吁吁没有力气，我们叫没有力气，车子气喘吁吁它就油耗变大。你反过来优化了这个呼吸，哎，你车子就省油了啊。那么接下来再来讲讲传动系啊，也就是动力从发动机传出来之后呢，透过这个变速箱、传动轴、差速器啊、驱动轴，最终传递到这个车轮上开始滚起来了。这中间用到的所有的这些零件，哎，都是传动系啊。那么动力传递过程中多多少少会存在功率损失的，那如果尽可能的降低这个损失，也就变相的降低了这个油耗。就好比啊，这个房东给我的房租降了500块钱，就相当于我每个月能多500块钱的自由收入了吧，对不对？可支配收入了嘛。那么我们拿最常见的变速箱来讲啊，吉林大学刘科博士论文分享给你，自动变速器档位实时优化与在线决策技术研究上面讲啊，这变速箱的类型、档位数、传动效率、齿比、换挡时机、油温都能影响整车油耗。哎，你比如说采用更合理的换挡时机，最多可以提升 15% 的燃油经济性。你看随便说几个都比刚才那个去掉一个缸的 10% 要来得多的啊。那最后呢是非动力总成因素啊，上海交通大学张亮硕士论文非动力总成的整车因素对油耗影响的灵敏度分析上面说啊，这轮胎的滚动阻力、车身重量、风阻系数、转向系统等等，同样也会对整车油耗造成影响的。风阻嘛，来我们来说一个啊，孙连伟在机械设计与制造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某 SUV 车型上车身气动力性能优化分析啊，他这么说啊，这车身风阻系数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行驶过程中受到的空气阻力大小，这每当降低 10% 的风阻系数就能节省 5% 左右的油耗。你看人家这种田径跑步比赛啊，都要设计战略的啊，我们自己国家谁跑在前面帮人家后面挡挡风，过会儿再换一个人轮一轮， 你看跑步都这样，车子越加了啊。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三缸发动机理论上来讲确实是能够达到省油的目的的，同排量同技术的三缸发动机要比四缸的省个 10% 是有的。哎，但是不同的车子由于发动机技术、传动系统技术以及车身参数不同，它会导致这个油耗水平不一样的，而且呢很多因素对油耗的影响都是超过 10% 的，所以三缸车啊它就不一定比四缸车省油啊。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做到这里了。如果各位朋友觉得这个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还请点我的头像关注我，点赞转发给你的朋友啊，这个对我很重要，动力来源嘛。而且这样你每天就能收到一段超过60秒的汽车使用小技巧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